让我读一段的经文，箴言书一章八至十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作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征服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忽轮吞了。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同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设在眼前，仍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进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利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箴言书由一章至到第九章，被称为一个嘅箴言书嘅整个嘅介绍。咁今日我同你分享呢段嘅经文，就喺箴言书里边一章八至十九节。有圣经学者将箴言书一章九节里边分为七个部分、七个段落，就称为智慧嘅七根柱子。咁呢个咁艰巨嘅工程，当然啦，唔可以喺讲道里边同你哋去分析。不过就从呢段嘅经文里边，我哋睇一睇箴言俾我哋一啲咩嘅教训同提醒呢？咁当我去进入去解释成个经文嘅时候，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嘅祷文，一个称为马克亚瑟将军的祷文，请听我读出来。主啊，教导我的儿子在软弱时能够坚强不屈，在讨惧怕时能够勇敢自持，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光明的胜利中仍保持谦逊温和。教导我儿子笃实力行，而从不从事空想，使他认识你，同时也认识他自己，这才是一切知识的开端。我祈求你，不要将他引上日落之途，而将他置于困难及挑战的磨练与刺激之下，使他学着在风暴中站起来，而又由此学着同情那些跌倒的人，能够勇敢自持。求你让他有一个纯洁的心，一个高尚的目标，在学习指挥别人之前先学会自制，在迈向未来之时而不忘过去。主，在他有了这些美德之后，我还要祈求你赐给他充分的幽默感，以免过于严肃，赐给他谦虚，使他永远记着真正的伟大是单纯，真正的智慧是坦率，真正的力量是温和。然后作为父亲的我才敢轻声的说，我总算这辈子没白活。阿门。认识这个的默克亚瑟将军祷文的时候，是我刚做了老豆，带着这个初生的 BB 女去到诊所求医的时候，望到在这个诊所里面一个牌匾，一段经文，一个祷文。我相信很多父母看了这段的祷文，可能心里面有一种很深情的赞叹浮现出来。的确这个是一个很令人感动的祷文，当中表达了作为父亲对儿子的心情期望。当我在诊所望着这段祷文的时候，我心里面也都有一些很特别的感觉，因为当时我女发紧高烧，做父母的心情在这刻可以这样说是百感交集。不过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之下，就看到做父母的对儿女的一个期望。在这边的祷文里面，比较看到一个做父亲的心肠，这个做父亲的他很重视儿子的品格，他不是重视儿子有什么才华，而是那份的属灵气质。其实很明显在这篇祷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默克亚瑟将军他深受到箴言书里面的影响，所以他能够向儿子提出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儿 认识神是一切知识的开端。在他祷文里面说，使他认识你，同时也认识他自己，这才是一切知识的开端。正正是箴言书里面一章七节所记载的意思，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蔑视智慧和粪秽。麦克阿瑟将军对儿子的期盼，既是他将儿子的成长放在神手里面的一份仰望，同时也都是他对儿子的提醒。他要求做仔的是要有一个认识神的心，而这个也都是成为了他的祷文里面的重心所在。一幅父亲教导儿子的图画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同样在这段箴言书里面，我们看到箴言书一章八至十九节里面由三个的段落组成，三个段落都用我而和不可来到结构出来。箴言书里面一章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蔑视智慧和粪秽。这个观念对于犹太人而言，神的律法或者神的教训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指导。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有关文士的工作，就是解释圣经的教训，他们给神的指民你都知道怎样去行事为人。犹太人重视智慧是因为他们对生命里面有一种不同的观念，他们相信的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他们相信耶和华神就是生命之源。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民族，是神的子民，神是他们的王，一切影响着犹太人怎样来看生活，或者影响着他们怎样来看生命。犹太人不会将知识作为生活的工具，就好像我们中国人那样，读书是为了求功名，扬名声，显父母。而对于今天香港人来看，即是说有份好工作，有美好的前途。犹太人将知识视为一种生活的实践，即是智慧。就好像箴言书里面所言，智慧是在街头巷尾里面找到的。犹太人在他们实践律法的同时，也都表明了他们自己是神身份，神的子民的身份。这个就是律法对他们的双重意义。律法既提醒他们要听神的说话，从中取得生活上的智慧，同时他们在透过实践律法表明自己是神的子民这个身份。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律法成为了监管他们行为的标准。犹太人明白到一旦他们离开了这个标准，就会受到神的惩罚。在历史的角度来讲，犹太民族是一个多难的民族，他们的国家经历了几番的转变，百姓被流放又重聚，国土失而复得。人在苦难中怎样来到去有智慧生活，就变成很重要。在诗篇九十四篇十二节里面讲，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很明白神会救赎他们，因为他们相信神是他们的拯救者，这个是因为神跟他们立约。犹太人将苦难视之为神的管教，是因为他们离开神的教训所致。这些观念我们其实很容易就可以在旧约圣经，特别是先知书里面就找得到。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很容易找到很多犹太人对神的管教这个想法，就如刚才诗篇九十四篇十二节所提到的，人受到管教是一种福气，一个很特别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背后是有一份关系作为一个基础，而这份关系就是神和人的一个父子的关系。或者当我们看看在箴言书里面所讲的管教是怎样来到带出这份的关系。箴言用我而和不可这个这样的表达格式分作了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由八至九节，第二个段落是十至十四节，第三个段落是十五至十九节。从以上的段落的结构，我们看出是一个父亲的提醒，恶人的计谋，然后是恶人的下场，用一个这样的铺排来到带出这个的家庭教育的图画出来，让我们慢慢来去看看当中所表达的含义。 在八至九節裏面，我們看到第一個的我兒在這裡出現。第八節是以父母親的教訓作為開始。第八節這樣說，我兒要聽你父親的訓悔，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在當中包含了一個 很明顯的一個成全的意念，就是一代一代地來傳下去。這樣父親的訓悔和母親的法則兩者有什麼分別呢？首先讓我們去認識到訓悔和法則這兩個字，在中文字裏面基本上個意思是很相近，不過在希伯來文在運用上這兩個字的時候就有不同的分別。訓悔和法則，前者是講從人而來的教導，而後者是指從神而來的教訓，即是律法。可能你就會問，如果這樣講，這樣豈不是是神的律法是由媽媽傳授給下一代的嗎？是，正正是這個猶太人的傳統，媽媽在家庭裡面起著一個傳承這個的 教導的角色，將神的律法教導給他的子女。這樣在經文裡面，做父親的兒子訓示又代表什麼意思呢？或者我們先看一看，在我們的聖經裡面很多時候都看到父親的角色其實是很重要。在猶太人家庭裡面，父親的角色佔一個重要的角色，他是一家之主，他是帶領著成家人的信仰生活，故此他對兒子的訓示就變得更加重要。這樣他的訓示會是說什麼呢？可以肯定的，做父親的講的一定不是跟神的律法相違背的教訓。如果從寫作技巧來講，父親的訓悔、母親的法則既有雙重的意義，但亦都有強化了後者的那個意思，即是說突顯了神的律法的重要。父親在家庭教育中正正扮演著這個的重要的角色，他既是強化這個的媽媽的那個地位，同樣亦都起著一個監督的作用，去帶領著整個家庭的信仰生活。箴言書十五章五節裏面提到父親的角色是這樣，愚妄人蔑視父親的管教，領受責備的得著見識。做爸爸的是做一個關監管的角色，去管教自己的兒女。在第九節裏面出現了頭上的華冠、項上的金鏈兩種外道的飾物，當中的用意又有什麼意思呢？如果我們看回這個一個的平衡的手法，華冠和金鏈正正是回應回前面的訓悔和法則。頭上的華冠和項上的金鏈都是一個外顯之物，你看得到的，放在你身上的，是貴重的飾物。作者在這裡的用意是不是叫我們知道或者明白智慧的寶貴之處、智慧的價值？顯然不是。你想一想，頭上的華冠和項上的金鏈有什麼作用？又或者這樣說，今天你穿一對很貴的皮鞋，我上次說穿一千元的皮鞋，有些人說一千元的皮鞋不是很貴，其實總之你穿得很漂亮，穿到名牌在身的時候，你的人會怎樣呢？你很有自信，可能你會很抬高個頭來走路。我小時候讀的就是一個很簡單很窮困的小學裏面出身，其中我的同學呢，他有機會去一間名校，但是呢他成績很厲害，不過他讀了一年之後呢他就退學。他跟我說很慘的，因為我只是穿白飯魚，但人家穿的波鞋很漂亮。人的身份竟然要靠外在的衣物來去做判斷，這個值得我們反省，是不是一個健康的正確的看法。箴言書裡面講到，頭上的華冠和項上的金鏈本來是用作為一個表達一個人身份高尚的用意，哪些人可以有這樣的裝飾呢？很明顯就是那些顯貴的高尚的人，他更加藉著這些飾物表達出自己的身份，為他帶來自信。箴言詩的作者所羅門很明白這種表達方式，他知道什麼事情會令到人們充滿自信， 所以其实他在这里去提醒他的读者，智慧才是我们最值得宝贵的事物。我们要因为有智慧而感到自豪，不是因为有多少靓衫靓鞋而感到有自信。如果按照前面箴言书一章七节所讲的，我们明白到智慧是从神而来，这样我们的身份正正就是在于神的肯定，我们的地位正正是在于神的肯定，而不是靠我们的财富。箴言书一章九节里面教训正正就在这里，我们要以得着智慧是成为我们的身份象征。换言之，你要选择的是要做一个智慧人，不是做一个有钱佬，这个才是正确的选择。第八节至第九节这个小段落反映出一幅图画出来，个图画就好像一个年轻人好像将要出门了，去到社会来到去见世面，而作为父母的对着自己的儿子有着猪般的着紧，语重心长地来到提醒他要怎样来到去自处，面对来自周围的引诱和挑战。一个正确立身处世之道正正是这个年轻人所需要的，而就在这个情景之下，有爸爸妈妈将他的法则训诲讲出来，正正是一幅家庭的教育，一幅祖宗训示的长图画。第二个我儿就出现在十节至十四节这个段落，由引诱作为一个主题，做父母的去提醒儿子，对于这个初出世面的年轻人可能还未有足够的判断力和定力来到去看身边的事物。在朋友好容易人这个年轻人会很容易在朋友或者别人的怂恿之下做出一些愚蠢的行为出来，犯下一些的错误。有时候我们都很明白这个现实，人生是即是人入到社会里面已面对了很多挑战，或者其实今天在座成年人都一样，我们曾经后生过，又或者其实我们现在都可能面对着很多的引诱和挑战，我们怎样来自处，怎样来做判断，正正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事情。父亲就在这个这样的前提之下提醒年轻人不可随从恶人，要避开恶人的引诱。首先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引诱，我们尝试在经文里面去认识一下这个引诱的特征，你就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会被人成功地来到去引诱作恶。我们先看十一节里面恶人是怎样讲的，他们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遵服害无罪之人。你与我们同去，首先年轻人很重视的就是有没有人认同。恶人的手法首先就是邀请你一起参与，一起参与就表示大家都有份，大家都是同坐一条船，共同进退。我不知道今天潮语是怎样说，就是我们的老一辈的就说大家都是 friend。 正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先埋了对先，然之后就讲下我们的计划。有什么计划呢？就讲下好处先了。在这里提及有个好处，十三节里面讲我们必得各样宝物装满房屋，只要我们一起合作就好处多多。十四节重复了共同进退的所谓团队意识，只要有同伴就事事顺利，有同伴就有好处。岂不是正今日我们年轻人的生活写照，或者是年轻人的心态，只要有本有啱 key 的就一起去啦。经文中的恶人把握住年轻人的心理，正是年轻人他们的需要，他们需要被认同，一旦能够在朋辈中感到被接纳，就会投入其中，防卫的心理亦都松懈。大家 friend 嘛，你不会害我的，大家 friend 嘛，一起去做咯，一起去面对咯，冇事的，互相帮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判断是非对错就很容易失去原则，在抉择的时候只是看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结果而已。所以为了防备自己被引诱跌入陷阱，最重要的就要认出哪一个是恶人。不过恶人怎样认呢？ 大家都知道恶人不会写在额头写着我是恶人四个大字，恶人也都有没有个标准的样式，有刀疤或者有胡须单眼，这个是卡通片才会这样，恶人没有一个标准的样子，不过但我们仍然可以判断恶人。箴言书的作者在这里给我们另一个清楚图画，叫我们认识到恶人的心思是怎样的。第十一节展示了他们的计划，他们的心思奄奄，他们想什么呢？埋伏流人之血，进伏害无罪之人，这两个短语的意思反映了他们要伤害别人，而且还是一个无辜的人，即是说没有得罪你的，无端发誓就受你所害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取得一些不属于他们自己的财物，换言之他们所做的可以这么说，是谋财害命。十二节是形容了他们的行为的严重程度，经文里面将他们形容为好像阴间，一个非常之凶险的图画，阴间。而且他们将无辜人忽伦吞了，忽伦吞了这个意思就是一口就咬掉。你有没有试过吃雪糕一口就吞了上半橛？就是这个意思了，乜都没得整，毫不犹豫，又快又狠，就是忽伦吞了。十三节十四节进一步将他们的目的表达出来，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完全是一幅同流合污的图画。原来恶人的心也都是叫其他人跟他一起做坏事，拿好处，损人利己。这样看来，要分别哪个是恶人，是要从他怎样讲嘢，或者是要从他去讲啲乜嘢，教你乜嘢嚟到做判断，而唔系以貌取人。不过，既然我要听他所讲嘅嘢，听其言知其行，咁样，我哋又用咩准则嚟到判断呢？有时候的确好难从表面嚟到睇一件事嘅是非曲直。你讲你嘅民主路，我啊讲我个普选路，大家好似讲唔埋。哪个是标准呢？同样当我们面对着人生里面很多的是非对错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判断呢？所以箴言书教导我们一个智慧，正正就是一章七节里面所讲敬畏耶和华，唯有我们懂得去怕神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即是俗语我们中国人所讲举头三尺有神明。当你半夜三更打开这个的 internet 上网做一些坏事的时候，你想一想，神就在你身边看着你。如果你懂得这样想的时候呢，你就会怎样做呢？熄机睡觉啦，是不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你就会继续走入去你的坏事里面。这个就是敬畏的态度。圣经强调的地方不是单单在于敬畏耶和华这个态度，他还提醒我们第七节的下半，愚妄人蔑视智慧和昏悔。箴言书的作者提醒我们不要做一个愚妄人，即是说不要做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不将神放在眼内的人。第三个我疑是在十五节开始，而在这里的不要其实和前面的不可在原文里面同样都是一个字，或者应该这么说，同一个意思。换言之，这一节和第十节的语气一样那么重，前面一段是教导儿子怎样来到去防备引诱，而在这个段落的重点是在于对这个儿子展示出恶人的下场，令他有所警觉。在整个文句结构来到看，十五至十九节这一段落和十至十四节段落设计是非常之相似，都用我疑和不可作为教导内容的主题，前者是不可跟随，而后者是不可同行，两个主题都有相似的意思，但是用不同的方法来去演绎出这两个地方。前者是从辨别的角度来到看恶人，而后者是从结局的角度来到看恶人的下场。我们先去了解这个段落的意思。首先，十五节是一个强烈的教训，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都是同一的意思。我们很容易明白重复的话是表示当中的重要性，讲话的人很想读者留心来到去听这个说话，重复的说话背后突出了做爸爸的忧虑，因为接着要讲的说话 是跟这个年轻人的前途和他的性命有关的。16至17节形容恶人面对自己的恶行仍然不以为然，觉得没什么不妥，毫无惧怕。经文中的好像飞鸟，网罗切在眼前，仍不躲避，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同样正正在箴言书里面所讲的形容一样，不怕呢，试下冇坏的，不怕的戒得甩的，不怕的冇人知道的。很多时候我们虽然知道是危险，但仍然会不顾后果地照样直冲。正正是今天很多年轻人甚至乎是我们某一些成年人的心态，不顾后果的结局会怎样。作者跟着就提到那个结局是怎样，自流己血，自害己命。18节再一次用了重複的語句，同樣是要讓讀者意識到事情的嚴重，同時也回應了11节惡人的計謀的下場就是滅亡。19节同樣回應了13至14节，這貪戀之心乃奪去得財者之命。貪心帶來的結局就是自害己命。父親將這個結局很明显地摆在兒子的眼前，目的是要让他有所警惕，你要小心地去选，否则后果严重。整个经文8至19节的经文用了三个不要，将个重点教训凸显出来：不可离弃，不可随从，不要同行。提出的都是叫读者去怎样做抉择，怎样在险恶的势图里面去判断是非。整个经文就将一幅家庭教育的图画呈现在我们眼前。箴言书的作者用父母亲的教训来到去道出判别善恶的重要，因为这个是关乎一个人的一生的前途的事情。错误的选择的确是会带来终身的遗憾。整个经文的铺排，神的律法、判断力和下场摆在整个这个教导的层面里面，当中的含义是什么呢？是叫这个做儿子的，或者是叫我们今天读箴言书的读者要去回应。你见到这样的场面，见到这样的结局，你怎样做判断，怎样做决定呢？今天我们可以很容易在报纸上看到很多年轻人犯事的消息，而犯事的后果带来的是一生的前途，轻则可能记录在一些记录里面，重则失去你的生命。有时候做父母的的确处于一个难的局面，怎么教啊？的确很难教。的确我们永远没办法坐在我们的仔旁边，或者永远没办法陪住我们的孩子一起成长，告诉他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没有可能的事。不过我们可以做的就只能够帮助他怎样做抉择，就是教他有一个原则，正正就是箴言书里面1章7节所讲的：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蔑视智慧和粪秽。我们要帮我们的下一代，或者帮我们的子女，甚至乎我们自己培育一份敬畏神的心，正正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箴言书既凸显了家庭角色的重要，对我来讲又有什么意义？或者我们首先就想一想，今天的年轻人和我们之间出现的鸿沟在哪里？或者他们的问题和我们有没有关系呢？我们今天见到我们的年轻人不容易听我们的教导，或者不容易听我们的所谓叫做建议，我们就觉得他们反叛，我们觉得他们不跟传统。不过在我们作出判断批判的时候，我们首先又要想一想，究竟是不是我们的价值观过时呢？或者其实根本当我们讲我们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缺乏了实践，缺乏了身体力行呢？ 我相信对于教导下一代而言，除了言教之外，身教都很重要。身体的力行感染，我们有没有做到呢？当我们要求我们的仔女做好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要成为一个榜样。犹太人的家庭教育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要求，他这样讲，不要在个仔面前讲了一些你不能够退言的事，即是说你不要口轻轻，讲过就算，要讲过算数，因为这样会引起你的仔女对你的不敬。犹太人的智慧有没有都提醒我们身教的重要？当我们用圣经的教导为原则去教训我们的仔女的时候，我想首先要做的就是我们对自己对神的吩咐，对神的律法都要有一份真诚的跟随才行。换言之，当我们教我们仔女要敬畏神的之前，首先就要问自己一句，我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讲到的主题男儿当自强，不是叫你想起黄飞鸿。我揀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想起阿波里面讲到其中一个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不过我没去那么好文采找到这个宋代诗人，我是想起我听粤曲，小的时候听粤曲，听粤曲都很有价值的这件事。其中爸爸讲一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当时是一个小孩子，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我知道他做爸爸是谁，是麦炳荣，在唱这段戏很有印象。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年纪大就记这些旧东西就容易扑一声弹出来，新的记不到。一段很深刻的一个的说话，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讲的就是爸爸来到鼓励做仔女的努力读书成才。一个父亲的叮嘱，一个家庭的教育的图画，正正就是今天箴言书里面给到我们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图画。当今天做父亲的要教仔女的时候，首先的就是我们要自己自强不息。当我们说神的律法、神的吩咐是很重要的时候，首先做父亲的你和我都要好好做好自己本分，谨守遵从神的律法、神的吩咐，成为你儿女、成为你下一代的榜样。愿神赐福的说话，我们请你祈祷。